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儿园听科学，我是主持人刘盈秀。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国卫院国家环境医学研究所吴威德助研究员。吴老师好。
好，盈秀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吴老师的研究领域为职业卫生、纳米微粒生物效应侦测与特殊曝露辐射世代追踪研究，也应用健康保险资料库和田野调查分析探讨台湾农民的健康。今天借由节目专访的机会呢，想请吴老师与听众朋友们分享有关农民健康相关的研究哦，以及有趣的田野调查经验。农业在台湾是一个重要的产业哦，过去台湾更曾以农立国，况且有许多的农作物更是大家习以为生不可或缺的民生必需品。不过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呢，农业工作面临各种职业危害哦，例如户外暴露于紫外线辐射和高温，接触用来防治微生物和病虫的农药、除草剂、柴油废气、溶剂、金属、谷物灰尘和结晶型的二氧化矽。其中呢，紫外线及结晶型二氧化矽、柴油废气还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认定的第一类人类致癌物。因此近年农业环境暴露与癌症之间的关系受到很大的关注哦。吴老师，您致力于探究这个台湾农业环境健康以及农民相关的职业伤害及疾病哦。那研究结果发现有13种农民常罹患的疾病，请问目前台湾的农业环境健康整体是如何？然后这个农民的人口状况又是如何？是否能与我们说说是个怎样的研究呢？那农民又普遍暴露于哪些职业危害及疾病？
好，我先就那个农民的职业伤病的部分来说明好了。现在整体环境其实我们可以分为一个分水岭，其实在农民的环境健康里面，其实在2017年7月那时候、那时候才刚开始 有一些人开始重视农民的一个他们的环境健康的议题。
OK。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开始就是有开始有一些声量出来说，我们要开始对农民的环境的健康要做一些相关的调查，或是要有一些基础资料的建立。
OK。
直到2017年11月的时候，就是政府就马上通过了一个草案，就是以前在农保的一个制度下面，它其实是没有农民职业灾害保险这一块。是等到2017年10月的时候，他们才把这个推加进去，就等于是你每个月只要缴少少的15块钱，就可以多一个保险的一个保障这样啊，然后就可以让你有享有像我们劳工的一些职业伤病的一些灾害给付的一个保障。可以从那个当一个分水岭来看，
是
从2017年11月之后其实才开始建立相关的一个制度，要来做这些就是职业病的鉴定，然后职业病的诊断这个部分。
OK
然后在台湾的农民其实现在普遍大家会提到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就是老龄化的一个问题。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研究，从农保的一个资料来看，其实现在平均的农民他平均年龄大概是65岁。
哇，
对，就已经是我们的高龄社会。
是
啊，所以你可以试想说，我再往后十年，往后十年之后，其实像现在青农加入的一个情形其实也没有到很好。所以你往它整个人口的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整个会变成一个倒三角形。它全部都往那个65岁，然后再过十年就变75岁。我们维持在台湾的一个农业的产业都还是在这一群人上面。
是
所以这个是对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整体的环境，他们对他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问题这样。
是。
对。再来其实你会想到说对他们健康的一个议题上面，我们在看职业病的一个部分，其实不外乎还有看到一个是老化的一个效应。所以他们基本上如果你年龄都大于65岁以上的话，其实我们在做职业病的一个鉴定的上面其实就会相对很困难，因为他们有加上老年的一个效应在里面。
没错。
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几年像农业部他们委托我们的一些像环境医学学会然后来做一些职业病的鉴定，就是想要努力补足这一块。这个就是想要努力再付出的一件事情这样。
是。
好。然后刚刚我提到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研究，然后
对，
我们现在做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在做的研究是主要就是先补足一开始说资料完全缺乏那个状况的一个部分。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会用像卫福部的一个健保资料库，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农业部的农保资料，然后去拼凑出来说在这些农民的身上里面哪一些当病是比较多的。
是。
对。啊，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先有一些初步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资料齁，可以先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资料。
OK。
啊，再有我们知道哪一些伤病是比较高的，我们才可以往下一步提出我们的一个第二阶段的研究的假说啦。
齁，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做的部分就是先调查他们哪些伤病是比较高的，然后再来就是哪些癌症是比较多的。
啊，
就建构出农民他们的一个整体的伤病跟癌症的样貌之后，我们再往下做这样。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像我们最后鉴定出来大概13种的那些比较高的一些职业伤病的一些疾病。
对。
啊，这鉴定出来的一个结果其实到最后那些资料也是给农业部。齁，啊，经过农业部他们就是认可之后，他们就会把它列成正面表定的职业病鉴定的一个标准这样指引。
是是是，
啊，这一部分其实就纳入到他们那个指引里面去，
就是农保的那个
农保的职业病伤病给付那一块，然后就可以用这个当做一个指引。
是是是 OK,
okay。
好，那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就是您资料分析上，老师您发现这个农民普遍暴露于哪一些职业危害及疾病呢？你应该举个几个例子吗？像说因为我们提到您有发现13种常罹患的疾病。
是，就是如果我们像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其实以我们所学是职业卫生，所以我们会把它分成说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跟心理性的危害因子。
是，
普遍来讲化学性的危害因子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农药。
农药，
对，最基本的。可是农药其实它分很多种，它有分像除草剂，然后除菌剂，然后还有那个杀虫剂，它其实都是在农药的一个范畴里面，它用的农药的种类也不太一样，这个就范围很多啦。可是过去其实很多人在讲化学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在讲农药暴露这一块这件事情。好，然后再来讲物理性的危害里面，其实物理性危害比较在农民会比较常接触到，就是套中岛哦，出去外面日晒，日晒久了，其实那个 UV 的紫外光照射就高。
是
啊，所以过去很多研究在做皮肤癌的，也是跟农民的一个物理性的暴露是比较有关系的。这样，其次还有一些是肌肉骨骼上面的哦，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以前比较老一辈的农民哦，因为他常常在田埂间，他可能去捡杂粮，常常弯腰哦，
是，
所以你会普遍看到他们就是髋关节或是膝关节都会出问题。可是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现在比较难去界定它职业病的一个部分。
啊，因为老化。
对。
对,、
对，这个是没错。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表列的那个13种的疾病里面，其实肌肉骨骼关节的疾病其实是相对是比较少的。
比较困难去厘清它到底是因为老化而造成的，还是。对啊，这真的很难讲。
他们那个鉴定委员就是每年他们都在召开，然后都会提出一些新的类似前阵子其实很有名的那个种莲藕农，他老鹰之手，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一部电影，就是老农啊，他们都用手去挖那个莲藕，
是
啊，挖久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手指就变形。
是，
对啊，当初他们也花了一段时间在讨论这件事情，他们那个算不算职业病，可是那个算是特例啦，所以到最后其实他们也不敢直接贸然就把它放进去这样。所以对，所以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在后端在一直在持续跟职业病医师啊，或是那个农委会的专家们学者们一直在
讨
论，
然后
慢慢把它加入到我们的职业病里面的一个表面阵列的一个疾病里面。
是是，
对。那时候那些没有加入的其实也有另外一个途径啦，因为我们除了表面阵列之外，其实如果你有足够的职业病暴露的证据的话，他们其实也可以不用走表面阵列，就由职业病科医生他们提出证据来，其实也是可以走另外一个途径。
是是是，
对对 对, 對，
因为我还每天都做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影响的。
没错没错。然后另外还有一块是生物性的危害这一块。对。
是。
啊，生物性危害其实就我们在研究里面其实有发现很多像我们一般讲的那个斑疹伤寒，就是比较偏恙虫病。对啊，那些其实就是
他们是从脚，
对，因为
以前赤足 是这样子吗？
也没错，就是如果像我们那个田野间，如果你的稻田里面有一些恙虫的话，其实很容易他们在接触你人就是下去走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接触到那些病媒的部分，这样
是是是，
他就借由恙虫然后咬到，然后就得到斑疹伤寒，这其实都有看过。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像我们研究里面有发现 Q fever， 就是一种由人畜共通传染疾病传染过来的。
哦，
嘿，然后因为早期有一些人做的研究，他们怀疑是从野生的动物传递过来的。
嗯，
然后现在最近国际的一些例子也有可能是从鸟类鸟禽类他们带的一些螨，就是经由跳到
身上的螨，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跳到人类身上也叮咬之后也会传染。
哇哦，
对对对，这些其实就是我觉得生物性危害，这也是在农民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害的因子。
是是是，
对啊，但是大家对于这一块的一个琢磨相对没有像
比
对比较少，没有像物理性或是化学性那么明显这样，嘿，所以相对比较少。哦，
为什么呢？
这个很有趣，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我国的你会发现那个职业卫生的一个研究的历史，哦，大概都会是以化学性物理性为主。
嗯，
对，然后生物性因为它就是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大概就是不是气喘就是过敏性反应
啊，
所以大部分人会比较对低估它的效果。对，
是是是，
但是那一块其实在我们过去下乡的时候其实有看到一些案例啊，哦，它就是因为长期戴手套，就是他们在施作的时候其实都要戴手套，然后又在高湿的环境下面，
哦，
其实就很容易有一些我们在讲的富贵手啊，
是是是，
或是皮肤湿疹，
是是是，
其实都很容易。对，
没错，其实在实验室我们戴手套的时候其实
也会
对对
对,
對，因为出汗这样子，
没错没错。
是，
然后在生物性危害里面其实过去齁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是那个真菌性角膜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以前那个洋葱工人，以前在车城那个洋葱工人他们在采收的时候，然后因为就是采收洋葱，它其实它的附着有很多霉菌或是真菌，然后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地理条件有一个叫做风吹沙
啊，
那就是那时候那个季节他们很容易有风吹沙，然后风这样吹其实就帮我把霉菌吹到他的
眼睛。
所以当时那个像我记得高一的何启功何正次，他们其实他们当初一群人在做研究，就是针对那个部分在做研究。
OK，
他其实严重的时候，其实他到最后会导致你的眼球失明啊，因为就是你真菌增生之后，对，然后导致你的眼球要被挖起来。所以他们早期就发现，只有在那个地区会有这种特殊的案例。哎呀，那他们再去评估现场的环境之后，就发现是因为它风吹沙的一个关系
，OK，
导致就是会把那些水吹进去眼睛。啊，这其实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哦，因为世界上都很少，
是，
对，
因为又跟地理的这个地形环境，
对，没错，所以到最后其实那个就变成是台湾一个在农民的职业病的一个有点是教科书的存在，所以变成就是他们在这个正面表列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就是一定要
专门就是
专门把它放进去。
OK OK OK， 那这个有什么可以事先预防吗？
对啊，讲到预防这一块，其实后来他们就会发护目镜。
哦，
对对对，
也是因为就是要宣导一下，就是对对对，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现在一些采洋葱的妇女，他们其实都会把头包起来然后戴护目镜。
嗯嗯，
然后前阵子有一个热潮被炒起来，是因为他们请国军弟兄去采收，然后国军弟兄他们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
没有戴护目镜，
要戴护目镜，所以他们现在连国军弟兄去帮忙采收都会发护目镜给他们。
是是是是，当然当然，
这个案例很特别，所以想特别提出来。
好哟好哟，谢谢。那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除了运用这个健保资料分析啊，你也下乡哦，就是直接走入这个农地，着手的田野调查，那收集这个第一手资料哦。是否能与我们分享，就是您到这个现场看到的东西跟健保资料所显示的东西，您觉得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
是，
然后您到现场就是怎么进行的嘞？就是很好奇，对不对？对，然后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这样子。
好， 我先说明一下我的背景啊，因为我背景原本是做公共卫生的，
是，
对，所以我像我们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参与很多社团，都是做医疗服务的社团，嗯嗯嗯，对啊，所以其实公共卫生有一块很重要的，除了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生物统计很好，但是有一块其实是要做临场的服务，就是有点是我们要真的要下乡去跟民众接触，
嗯，
嘿，这一块其实是最宝贵的，嗯，嘿，啊，因为你有从下乡的一个经验，你跟当地的民众族群去聊天，你才会获得到一些新的研究上的启发或是研究上的一些资讯，嗯，我先来回来讲说我们这个流程大概是怎么做，然后其实我们这边主要是针对农会，然后去跟农会的总干事，嗯，去跟他们沟通，
是，
然后说想要在这个地区办一个健康检查，
是，
主要是针对农村健康或是农村再生的一个健康检查，
嗯，
对，通常农会不太会拒绝啦，因为他会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是农民是一个好的保障的一个事情，
是，
对，所以我们开始筹备之后就会办这个农民健康检查，
嗯，
针对农民的一个健康检查或是农药施药者的健康检查这个部分，然后检查完之后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报表的就是健检的一个数据出来嘛，健检数据出来之后其实我们还会再办下一场的健检说明会，就是有点是邀请那些健检的农民回来，
嗯，
然后我们就有专门的医师或是医技师，他就会在现场跟他讲解他的一个报告。
OK OK，
对，他就让他真的有实际有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一些付出跟保护的一个实质的收获，
不是说做完就好像就没有下文了，對對對，这样子。哦，
没错，
哦，
因为过去很多研究就是做完我们收集到资料就回来了，
啊，
但是这个其实对他们帮助。你即使寄报告给他们，有时候那些老农他们也不会看，
就看不懂这是什么，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是真的要帮助他们，然后为他们的健康，
对啊，没错啊，他们来了之后就会开始跟我们的医师或是我们的医检师讨论，嗯，然后哪些是红字的啊，
哎，
然后就会说为什么是红字，然后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卫教的一些宣导，这样
是
啊，其实我觉得这样对他们真的有一个实质的帮助，
没错没错，
对，然后再来其实我们在做的有一个项目啊，除了健检之外，
是，
哦，啊，我们会认为说我们要给他虽然说这是研究案啊，
是，
对，但是我们通常像我的属性我是不会以研究为主要
啊，
我是研究为辅，然后以服务为主，这样
是是是，
对啊，因为这样我是觉得因为我们跟人群是会直接给他们一些贡献，啊，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因为我们要针对刚刚有提到农药那一块，
嗯，
啊，农药这一块其实长久以来其实会比较被忽略的原因是因为农民他们对于农药的一个保护观念其实比较缺乏，
嗯，
啊，所以相对来讲其实我们下去在做健检的时候，他们其实除了健康检查的那个报告之外，他们很有一个兴趣就是想要知道说他们有没有碰到农药，嗯，啊，如果是有真的在喷的人，他们会想要知道说我带的这些防护具
够不够？
够不够？
嗯，
对。啊，我们这个计划有一个部分就是想要回答跟他们说这些问题。
嗯，
对对对。啊，就跟他们说，我们就是测量他们体内的农药的一些代谢物，然后测量之后就是可以跟他们一个资料说，你有没有碰到农药？然后如果你真的有施药的人，你的防护具的效果是不是足够保护你，这样，
因为这真的是实质上的帮助，欸，
对对对，没错，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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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我们这几年做下来其实觉得蛮好玩的，
是是是是，
对对对，其实他们有 feedback 回来给我们，我们自己也蛮开心的，这样。然后其实有提到我们在下乡的时候有一些蛮有趣的案例对，就是我们通常去做这种健检活动，我们都会发一些小礼物。
嗯，
这次我们有先去问了农民，然后说他们比较需要什么。
是是。
所以，因为我们这计划主要是针对农药，所以我们就发了那个农药的防护袖套，
嗯，
就是半袖套那一种。
是。
啊，那种其实因为它材质有点类似 Gore-Tex 的材质，
嗯，
所以它可以阻挡农药的喷洒。
嗯。
哎，我们发完之后，就是在发完之后，然后到了别的乡镇。好啊，别的乡镇他可能不是种凤梨的
啊，
欸，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种凤梨的比较需要啊，所以他们不要别的乡镇，像我们到新园他们是种红豆跟毛豆的，
是，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其实喷药的时候带这个他们比较难操作，
是，
所以他们反而比较多的问题是说有没有给我那个太阳眼镜
好可爱
对啊，因为屏东他们的那个
太阳好大，
太阳很大，
真的，
所以他 他们其实很多有眼睛上的一些问题啦，那个可能有一半是老化，一半是可能接触强光都有可能，对啊，所以他们反而说能不能给他们太阳眼镜，他们会对他们可以防护他们的眼睛，
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上次我听到就好，我们下次或许小礼物改发防护眼镜的，嘿，
也很有趣，这样听起来就是其实问他们是最知道的了，
对，没错，
因为他们每天就是这样子的工作，那样子的环境，他们其实最需要什么，而且他们其实我发现他们也知道他们要注意什么耶，
对，这就真的是实质下降你才会知道的，
嗯，对对对， OK OK。
然后讲到健检活动，我记得有一件事情蛮好玩，就是因为我们总共办了5到6场的健检活动，就从南屏东一直到北屏东这样，
是，
对。然后我们办到最后一场的时候，就是因为效果太好了，
嗯，
啊，好到就是屏东县的环保局，
是，
他就来借我们的场子来宣传他们石棉防护的，
也不错啦。
然后我们就想，怎么没有通知我们？然后就
oh, okay, okay.
就跑来，然后就哦好，因为他那个是另外一个议题啦，因为他们对于针对老旧的那个农舍，
是，
其实很多还是用石棉的那个波浪板，
嗯嗯嗯，
所以他们在拆除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石棉是我们的第一级致癌物，
没错，
所以啊。现在就是环境部主要在为就是要把那些拆除掉，
嗯，
但是拆除的过程中
还有那个粉尘，
对，要有专职的人去做处理，
是是，
所以他们就是要跟农民，哦，做一个宣导，
嗯，
欸，啊，这个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对对，因为记得讲到石棉，就是之前前几集我也有访问到那个李俊贤医师，对，也是我们就是针对这个石棉的议题哦，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的问题，
没错没错。
好哟，老师，就是您下乡去啊，那农民们他们知道研究团队是来做什么的吗？
这个问题哦，其实要分两个阶层，第一个，其实农民他们有分老农，就是跟青农，
是
啊，其实普遍来讲我们在接触青农，因为他们不管是他们的教育程度其实都相对都已经有提升了，
是，
所以青农上面是好沟通的，
嗯，
就跟他们说你要做什么样的防护，然后做什么样的一个对你喷药什么样的保护，其实他们都听得下去，
是，
然后要他们回来定期做健康检查他们也可以接受，嗯，但是对于老农那一块，其实老农他们的想法有时候比较根深蒂固一点，
是，
因为他们已经可能60、70岁，然后他就有认为就是他做了一辈子
都是这样子做，
都是这样，对，都没有事情了，
嗯，
应该就没有事了，这样认为是这样，
对对，
可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对那一群人特别宣导啦，因为他们还是主力，对于他们的宣导方式，其实我们会我们的访员啊，
嗯，
就是用助理或学生嘛，
嗯，
然后其实年长者他们很需要就是跟他们聊天，
哦，当然了。
所以我们花
钢琴，
对对对，花钢琴，所以我们会趁着我们在问问卷的时候，因为那些都是比较年轻的，
嗯，
然后我们都会找在地的，
嗯，
啊，那些在地的
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
是是是，
啊，所以就可以跟他们沟通，可以跟他们聊天，
哎，是，
对啊，
是，
虽然说问卷的问的时间会变很长啦，但是可以顺便从问卷里面去宣导他们一些观念。
对
对啊，我觉得这蛮好的，然后也可以培养就是下一代的跟长辈的一些沟通的一些桥梁。
是，
我看那些长辈其实跟他们聊完之后，其实他们都笑笑的，然后很开心的出去，
啊，
因为可能在家里都没有人跟他聊天，
是是是，啊，对，还有人关心这样，
对，没错没错，
是是是，
然后所以我们办到后来其实有口碑之后，其实越来越多，你会发现那种年长者会来，
接受度就
提高，高，嘿，嗯，然后就会来特别想要跟我们多讲一些事情，多聊一些事情，
是是 是， 是，对，哎呦，那可能刚刚老师已经有提到过一些些了，不过我想说再请问老师，就是在现场获得的这些资料啊跟结果可以如何应用，然后那这项研究的进展及发现啊，您认为他们所代表的意义或重要性是什么呢？对我们的台湾农民可以有什么帮助？
好，其实我们在下乡的时候，你从资料库的一个部分，你大概只能看到一个过去的疾病的一个全貌，就是过病的疾病的一个 pattern，
嗯
啊，样貌这样，
嗯，
可是有一些新发生的一些疾病或是正在发生的一些疾病，从资料库里面其实会比较难取得，
哦，OK，
欸，再来为什么我们要下乡，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提出来那些正面表面的那些疾病其实往往都不是农民他们第一个想到的疾病，
嗯，
因为他们第一个会想到的疾病第一个就是肌肉骨骼疾病，
就是马上可以感受到的，
对对对，马上感受到的，
哦，对对对对，
不是那种慢性病，嘿嘿嘿，啊，可是我们就觉得慢性病那很重要了，嗯，但是他们通常不是第一个想象到那个疾病，
是，
然后通常想到的是肌肉骨骼，嗯，然后不然就是眼睛看不到，
哦，
所以他们最常跟我们反映的就是这两个，
嗯，
然后再来就是很痛风那些比较立即上对他们身体的失能上面会有一些反应出来的，
是，
对啊，他们会通常会提到那些，
嗯，
啊，其实我们也是在跟他们沟通啦，像我们听到那个眼睛的疾病，
嗯，
其实虽然说我们没有在正面表面上面把它列上去，但是我们过去研究其实有发现他们很多像青光眼或是一些眼睛上的一些伤害，白内障那些强光照射的白内障，
嗯，
其实有看到一些增加的趋势，
嗯，
欸，透过这次我们在实际跟他们沟通的一个聊天的一个方式，
嗯，
其实我们发现证实的那个真的是可能他们最棘手可能要马上处理的一些问题，
嗯，
对，啊，再来肌肉骨骼的部分，肌肉骨骼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它比较困难是那要去鉴定它，所以其实我们这次在我们的资料里面其实我们有做了一些肌肉骨骼相关的一些问卷的资料，
是，
欸，我相信这个资料到时候可能会蛮宝贵的，就是可以提供他们就是不管他们做哪些类型，然后到他们会比较容易诱发什么样的一些肌肉骨骼的疾病。我举例来讲，其实像他们在做果农，哦，果农其实高阶果树他们通常都会来剪，嘿，啊，其实那久了之后其实是都是上肩的一个问题，
是，
对，啊，如果你是在田野间收那个杂粮的，哦，啊，那都是下肢的问题，
是，
对，啊，其实那个会都不太一样，啊，就是要根据不同的作物的种类他们在什么施作哪些作物，然后再做一些研究，哦，啊，这部分其实国内劳动部的劳安所，哦，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肌肉骨骼相关的一些研究，然后，哦，啊，他们就是针对特殊的场域去做，
okay，
那其实这个资料也蛮多的，
嗯，
啊，可是我相信我们这些资料可以让那些资料更齐全一点，
是是是，非常谢谢吴老师，下集我们将请吴老师与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农民健康相关的研究，我们下集国卫院听科学见哦，拜拜。